继续上一次还没有讲解完的启示录第二十章。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我要读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虽然全本启示录所谈论的是关乎末世的事，但在这一章却是记载撒旦与人对神的反抗。千禧年是对人在理想的境况之下的最后考验，当撒旦一被释放，就有很多人从基督的统治之下出来，转去跟随撒旦。在千禧年的时候，有许多人出生，那将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口爆炸。那时候疾病要除去，罪的咒诅也从地上消失，所以有很优越的环境，足够的粮食来喂养众多的人口。然而人心始终没有改变，有很多人会违背神，转去跟随撒旦，这是叫人无法相信的。这个背叛是紧接着千禧年之后，可见人心是何等的可怕。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诡诈，我们就是无法叫我们的旧性情屈服在神之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些在千禧年的时候活在极理想的境况里，但是他们不顺服，一有机会他们就背叛基督。那时候地上列国又在受撒旦的迷惑，起来叛乱，因为这叛乱有哥格跟马各的参与，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把他们当作是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的哥格和马各。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所描述的冲突在时间上、地点上和所参与的都不相符，只有名字相同而已。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所预言来自北方哥哥和马哥的入侵，破坏了敌基督的合约，使他在大灾难期当中施行逼迫。那从北方来的军队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一千年之后，这个人类最后的背叛也被称为哥哥和马哥。我们经过了类似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把许多的国家牵连在内，造成极大的破坏。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称为第二次，是因为牵连了众多的国家，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害。今天我们在预言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的战争与哥格和马各第一相连，而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八节则与哥格和马各的第二相连。虽然 名称一样，但却是不同的战争。这里是撒旦最后的背叛，并不因为两次事件的名称相同而表示在意思上也相同。第九节所描述的正如原子弹的爆炸一样，它的意思是指自然界的力量摧毁了哥哥和马哥第一，也照样的摧毁哥哥和马哥第二。这最后的背叛是完全突然的，这是人类最后的叛逆，剩下就只有最后的审判。下面接着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看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很严肃的话，对神的儿女来说却是如释重负，因为知道这是永恒的公义的判决。圣经并没有经常谈到地狱，连天堂也很少谈到。有几点事实要举出来。首先，魔鬼今天不在地狱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控制这个世界的。今天神限制着他，但是在大灾难期他可以为所欲为。第二，魔鬼不是最先被扔到地狱里的，在1000年前兽和假先知已经被扔到火湖里面了。最后，地狱被描述为硫磺的火湖，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7节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马太福音第25章41节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福音第8章12节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又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可福音第9章48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认为用火来象征地狱是最恰当的，但是它也不足以描述那种的失丧与神永远隔绝的悲惨情况。地狱是一处地方，是一种状况，一处使人受苦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0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许多人误把白色大宝座当作是一般的审判，在这里是所有失丧的人要复活受审判，所有已经得救的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就复活了，现在这里是第二次复活。那些失丧的人复活，他们要在公义的主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公平的审判。有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对我说，牧师啊，你不必跟我谈未来的事了，我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他会让我陈明我在地上的行为。我对他说，你说得很对， 神是公平公义的，他会让你成交你的行为，但是在那个审判里，没有人是得救的，因为你不能靠着你的行为得救。当你站在公义的神的大光之前，你的行为看来是那么的渺小和污秽，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有一个小女孩采了几朵花送给她的祖母，实际上那几朵花已经快要枯干了，一点也不美丽。但是当那位祖母收到那几朵花的时候，她微笑地拍拍小女孩的头。到审判的时候，没有得救的人向神交代他们的行为的时候，神不会像那一位慈祥的祖母那样拍拍他们的头说，孩子啊，你真乖。他们曾经拒绝了神，不相信神，他们要为此受审判。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被迫力地得到拯救，这是很严重很严肃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叫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穿上基督的义，因为没有救主，没有穿上基督的义，我们是失丧的，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常常喜欢跟别人比较，我们会说，我跟隔壁的张某某差不多。但是你真正认识张某某人吗？他也许有许多隐藏起来见不得光的事是你不知道的，你也有许多你要隐藏起来的事，但是到审判的时候，这一切都要供出来，都要写明出来。主耶稣要告诉你到底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白色大宝座是圣洁可畏的，天地对他的反应是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华尔乌都在他所写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本书里面这样的评论，他说，天地都逃避这一件事很自然的解释就是目前的天和地都被毁灭了，他们要被新天新地所代替。这也得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的证实，在那里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取代那已经过去的天地。那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交于子，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的话。行善的就是那些接受了基督的人，他们复活得生，那是第一次复活。作恶的复活之后要被定罪，那就是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十三节，现在我要读这两节的圣经，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十三两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基督有你一切的记录。你想你能够面对这个考验吗？我自己就不能。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些死人是失丧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生命。在神那里记录了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如果你得救了，你不必在这个审判里受审，而你的行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那个审判是为着要得赏赐的。这是哥林的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审判失丧的人、灭亡的人、没有信靠主的人。经文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很多人因为葬身在海洋里，他们要复活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好，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跟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十五两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阴间并非是地狱，这阴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信主的人死后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享福，那是乐园。而另一个部分是受痛苦的地方，是失丧的人死后要去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记载财主与拉撒路的事，那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乐园，在基督带着旧约圣徒一起升天的时候已经完全空了，没有死人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基督做了两件事，他赐恩给我们地上的人，但他也把那些死了的旧约圣徒从乐园里带出来，带他们到天上。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那些在阴间受苦的死人要交出来，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都是失丧没有得救的人，这些人要被扔进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主耶稣称那地方为外面的黑暗里，那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因为死亡的意思就是隔绝。死是人类最终的敌人，从此就不再有死亡，也没有人说在亚当里人人都死了。在这里死被拟人化了，因为它是人类的大仇敌。 旧约何下书第十三章十四节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跟五十五节说，近末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第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那些失丧的就都在火湖里，撒旦也在那里，兽和假先知也在那里。人如果不接受神，他将来就要与撒旦在一起。神造人不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地方，这地狱是给魔鬼和他的爪牙预备的。但是人拒绝神，他的最终归宿就只有在这里。第二次的死是指永远的绝对的与神隔绝。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讲解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一章的经文把永恒揭露了出来，我们将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世代和羔羊心腹的永恒居所。那些蒙救赎的人已经拥有像基督一样荣耀的身体，一切事物都变成新的。一个新的宇宙表示新的生活方式，并且要有新的法律，整个生活方式都得改变。以下我们要看见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所显示的一些改变。第一，在这新的创造里，罪恶、试探、诱惑将完全的绝迹。第二，那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不表示它是地球的另外一个卫星，而是地球以及一切的新的创造。一切的星球系统要围绕着新耶路撒冷而运转，因为那是神和基督的居所。第三，地心吸引力将会完全改变，在新耶路撒冷和地球之间会有交通连贯。教会已经离开地球，他的居所就在新耶路撒冷。我相信我们会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体，地心吸力不会影响到我们。第四，那时候将不会有太阳照射，因为神自己要为宇宙直接的提供光源。晚上也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不需要晚上来休息，我们有新的身体。第五，地球上也不会有海洋。今天海洋占了地球相当大的面积，大约是四分之三。这暗示地球上会有生命的演变。没有海洋，就没有鱼类。很显然，人类在千禧年开始，以及在永恒里将成为素食者，正如始祖当年在伊甸园一样，水果将成为唯一的粮食。第六，人要与基督同在，也与那坐在宝座的肉眼可以见到的神同在，那表示人成了新造的人。下面我们就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这里说到目前的创造秩序要过去，然后有新天新地产生。主耶稣基督也说过，天地要过去。旧的创造是为首先的亚当造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有自己新的创造。以赛亚书第65:17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赛亚书第66:22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神应许要赐一片土地给亚伯拉罕，永远属于他。神也应许赐一个永恒的宝座给大卫。但以理预言到一个不会被毁灭的国，新地造成就全部的应验了这些预言。希伯来书第11:13-16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彼得后书第3:13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在后书里面指出，现在的天地要被火烧毁，彼得后书第3:7-10和11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新地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海，这也自然地改变了气候、大气层和生存的条件。我们实在难以理解那种巨大的改变。过去，海洋对人类来说是个障碍，也成为边界。有时候海洋是好的，有时候却是坏的。洪水的时候，海洋成了审判的工具。不过，海洋消失了，地上的人口就因为土地的面积加大而大大的增加。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2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1，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神的儿女的居所，这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旧耶路撒冷。经文说，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很美的描述。我曾经主持过不少的婚礼，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丑的新妇。这里说，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好像一个站在圣坛前装饰整齐的新娘样，等候着那神圣的一刻来到。新耶路撒冷 是为了教会所预备的永远的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2-3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启示录第19:7-8描述千禧年的开始。事实上，在基督回到地上之前，羔羊的婚娶就举行，心腹就是教会。这节经文也就是应验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25-26所说的。以弗所书第5:25-26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信徒的一切言行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他们生命里一切的事都要受审，一切不对的要被纠正过来，一切的罪也要被对付掉。然后主耶稣要赏赐那些该得赏赐的人，他还要用道来把教会洗干净，神的道有洁净的能力。以弗所书第5:27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就是启示录第21所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要从天从神那里降下来，如同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心腹。他们的婚礼在千禧年前就举行了，现在千禧年已经过去了，这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蜜月期。我相信这蜜月会一直持续到永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继续地谈到基督与教会的美妙关系，把它与人类的婚姻相比。以弗所书第5:28-32这样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奥秘现在向我们启示出来，婚姻关系是最美妙、最奇妙的关系，是神为人设立的最古老的制度，也就是早在伊甸园最早的时候由神设立的，那是非常深奥的奥秘。保罗在这里是向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说话，这一切的教导都是为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说的，他们不是向失丧的世人说的，也不是向一般普通的基督徒说的。保罗在这一段开始他就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地方命令信徒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固然有一些令我们难以明白的地方，但是它给了我们有关婚姻的一点亮光。妻子与丈夫是合一， 是一体的，这怎么可能呢？你见过一个小孩，他长得像母亲，但是又有父亲一样的性情，那就是他父母成为一体的结果，但却又比这更深刻。当丈夫爱妻子，他也就是爱自己，对妻子来说也是一样，他爱丈夫也就是爱自己，没有别的关系比这更亲密的。比如说我的脚受伤的话，我不会忽略它，我要去看医生，我不能把那一只脚留在家里面。同样，我的妻子是我的一部分，她是我的肉体，我们是同一体，这是很难明白的，不过这种关系就是这样密切。这又叫我们想起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23节到25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彼此认识了解，那是非常亲密很个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夫妻生活了一段时间，这种密切的关系渐渐就消失了，他们会开始想，到底他们的婚姻关系为什么会如此的疏远。如果你的脚受伤，你不会不理会他，你也不会去踢他，你一定尽快的找医生看看，尽早的医好他。所以夫妻如果有什么争吵，就应该好好的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我认为做妻子的要很坦诚的把自己的感受，丈夫怎样的伤害了自己，他认为是错的，这一切都要很坦诚的跟丈夫说清楚，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因为丈夫离开了父母，离开他的兄弟姐妹，跟妻子联合，他们是一体，也可以说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创造，那就是婚姻应该有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丈夫跟妻子之间全无芥蒂，是完全坦诚相对，那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彼此完全认识，完全了解，也彼此完全相爱。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关系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话，恐怕你的婚姻就出现问题了。因为神是要夫妻这样的相处，一起生活的。婚姻不是单单的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当丈夫跟妻子彼此接受对方的时候，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你绝不能故意的伤害你自己。你要是伤害了对方，也就是伤害了自己，这是绝不能做的事。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要像基督。约翰一书第3章第2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要像他一样有荣耀的身体，要与他联合，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包括天使在内， 有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这种密切的关系，那将会是极荣耀的日子。我们会在永恒里庆祝这件事，因为我们要与我们的主同在，与他永远的相连。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启示录第21章，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要读3节跟4节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3节4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里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什么帐幕呢？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以荣耀的身体复活了。我们也照样要有荣耀的身体，要与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在新耶路撒冷居住。那街道是否是黄金街倒不是重要，重要的乃是知道那里的属灵价值。经文又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有许多事情今天存在的，但到那时候却要除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有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写着说，在大街上点燃的每一盏灯，就象征着一颗破碎的心。这世界有许许多多伤心寂寞的人，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就不再有眼泪，又说不再有死亡。今天每时每刻都有人走向死亡，这地球就是一个墓地，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再有死亡，也没有墓地。医生要失业，因为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第5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要把一切都更新，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是我对这生命确实不满意。我自己常感到很苦恼，因为有许多事我想做，但总是无法完成。我一直觉得自己达不到心里的标准，但是神对我说，我要使一切都更新，你可以重新来过。我正等候着这一天来到，使我可以重新来过。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重新来过，从头学习，一直学习到永恒，永不停止，那将会是人的潜能。但是在巴别塔的时候，神说我们要下去，否则就无法阻止那些人。如果科学家和传道人说人类不可能到月球去，我认为他们是愚蠢的。其实人是非常聪明的，只是死亡结束了他的潜能，但他有永恒摆在前面。那对得救的人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前景。我们看到将来一切要被更新，我们可以从头来过，我们可以无止境地成长。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曾经指的基督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那是一种持续的成长和发展。今天有许多事我不清楚不认识，但是到了那天我要完全的认识，那是令人兴奋的前景。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六节七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经文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说这话的正是主耶稣基督。到那时候，信徒要渴慕神以及神的事，他们要得到饱足，因为主耶稣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有的信徒都因着自己的信心而成为得胜者，因为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有属神的儿女都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成为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们必承受这些为业，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儿女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做我的儿子，这是很不寻常的话，这是在约翰的著作中唯一的一处说到一个信徒与神的关系是做他的儿子，是神说我的儿子。教会里的信徒都是属神的子民，不仅是这样，他们又是神的儿子，那是很特殊很荣耀的地位。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作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一节经文有几个特点。首先，新天新地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硫磺火壶的一切，那些人仍然要那样的进入永恒里， 第二，罪恶和罪恶的潜能绝不会影响到新的创造。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等等，都不会越过障碍进到新天新地里来。第三，火湖是永恒的，因为那里是第二次的死，也就没有第三次的复活，那是永远与神隔绝，所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下面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经文是讲述新耶路撒冷的荣耀，那是心腹永远的居所。这个城综合了一切的美丽、可爱和难以医治的喜乐，我们无法用更好的言语来形容、来描述它。对于我们这些在世上做客旅的信徒来说，每当想到这个城的荣耀，我们在灵里面就得到极大的鼓舞。新耶路撒冷是在千禧年之后才出现的城，因为它是在千禧年结束了永恒开始的时候，才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当基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时候，相信他的脑子里浮现这个城，但是这城要等到地上的一切结束才会从天而降，地上的痛苦必然要结束掉，然后永恒才开始。新耶路撒冷是要持续到永恒的，但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则是持续到千禧年。地上的耶路撒冷并未过去，它在永恒里是占第二位。公义要在耶路撒冷掌权，他要在新耶路撒冷居住。在千禧年的时候，不完全和背叛仍然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存在，但那天上的城却是完全的、无罪的。新耶路撒冷超越地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教会的永久居所，是教会的家，是教会的家乡。教会现在正朝向这城的方向前进，我们现在也正看着这个城的蓝图。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经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这一章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是描述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过这城在属灵上是奇妙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地上没有一个城像这新耶路撒冷城，它是从天而降的，是从天上开始，来自天，由耶稣基督所建造的。虽然它是由天降下，圣经却没有说它降到地上，而地上的耶路撒冷也没有升上天，天上的城也没有降到地。到底它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就只能猜测了。这就引起许多有关新耶路撒冷的极端观点。最早有一派异端认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另外一派就是诺斯底主义 就更走极端，把这个城完全属灵化了，说它是指天上说的。很多现代的不同主义则把新耶路撒冷应用到自己身上，或者说它在地上，在他们所选择的某一个地点。自由派和无千禧年派这把它留在天上，完全不理会圣经所说的从天而降的这一句话。不过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得到两点事实。第一，这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第二，圣经并没有说它降到地上。新耶路撒冷将成为地球的一个卫星，或是更可能的，地球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卫星，和其他新的受造物的卫星，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这一章经文显示，这城要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一切的活动和荣耀都是绕着这个城。神要在这城里，那是他的总部。这个宇宙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新耶路撒冷在永恒里就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第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11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第2节教训信徒要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就在这圣城里得以实现。在罪恶中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荣耀，从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他们在营中有背叛的事，有犯罪的事发生，神的荣耀就在审判中显现。神审判他们，神的荣耀使犯罪的心灵产生恐惧。但是在启示录第21章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这些穿着基督的义的信徒要欢欢喜喜地看到神的荣耀，他们不会有什么恐惧，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完全除去了。有两个事实使到这个城完全地表明神的荣耀。第一，神的同在使到这个城成为宇宙的荣耀源头，宇宙里一切的荣耀都从这城而来，因为神在这城里。第二，圣徒在这城中并不会使神的荣耀不彰显出来，过去人犯了罪而使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居住的全都是得救的义人，他们住在有神的荣耀同在的城里，这个城也显示出神在教会里最高的目的，就是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这节经文的光辉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就是光明的源头，新耶路撒冷成了赐光明的城，它不是像月亮那样反射光，也不是像太阳那样自己燃烧以产生光，但这里所产生的光辉乃是光明的源头。这一点可以从神的同在以及基督的同在来解释，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神就是光。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像一块 极宝贵的宝石。这一块宝石好像碧玉，现代的碧玉是一种多颜色的石英石，所以这里的碧玉不会是这种现代的碧玉，这里的碧玉是玲珑的、透明的，极可能像钻石那样闪闪生辉。相信用钻石来形容比较能够叫人明白。这里的碧玉有一点像以西结书第一章第22节所描述的水晶，又有一点像希伯来文的冰块。这个圣城是新妇的结婚戒指，它象征着教会与基督的结合，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这城是新郎与新妇的定情之物。好，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启示录第21章从第3节开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着，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